马可福音二三章，往下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消息传开了，耶稣在那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我特别喜爱这点。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你只要打开电视、收音机，就会发现人们在传讲的还有很多呢。被传讲的常是经历，疯狂的经历。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只传讲圣经。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坐在屋里，门外都挤满了人，由于人多，你根本无法靠近房门。这里来了几个人抬着他们瘫痪了的朋友，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见耶稣，由于不得近前，他们也许到屋后爬到屋顶，把摊子吊上屋顶，便开始拆瓦片。耶稣坐在里面讲道，忽然这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了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想象这时候他的四个朋友可能是很失望的，主啊，我们把他抬下来不是要他得救，我们带他来是要他的医治。然而耶稣先打理了最为重要的事。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得救还是得医治？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救恩才是最重要的，这无论是谁来说都是一样。情愿残缺的进入天堂，也不要健全的进入地狱。救恩显然是我们最大的需要。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最大神迹，就是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中释放了出来，并且把我们迁入光明的国度，是神伟大的奇迹。耶稣将头等重要的事先处理了。我肯定耶稣想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声明，这马上就引起法利赛人的注意。当耶稣对这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他们都听到了并议论起来，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的第二句话完全正确，第一句却是错误的。耶稣并没有说健忘的话，因为耶稣是神。他们的第二句话是正确的，除了神以外没人能赦罪。你记得在诗篇51篇，大卫因为犯罪受先知拿单的对质，他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爱你的慈爱怜恤我，爱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唯有神能赦免一个人的罪，因此文士他们的那评论是正确的。没错，唯有神能赦免人的罪，但他们先前一个评论说他说健忘的话却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不过是在向他们表明他就是神。就好像我们前一天谈到的那富有的官的故事，他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些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并不是说我不良善，他是说你认出了一个真理，你认出了关于我是神的真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你认出我是神。耶稣正在帮助这年轻人真正明白到他在潜意识中所发现的成为思想的一部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称我是良善的，因为我是神。这又是他的断言。他知道，耶稣知道唯有神能赦免罪。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是凭着他的神性说这话的。耶稣知道他们这样做会引起法利赛人的注意，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呢？要是只说说而已，那么两样都容易，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然而要证明你所说的话是属实的就不容易了，说你的罪赦了就很难证明他是否真的得了赦免。我们没有外在的眼看得到的迹象可以表明一个人的罪得到了赦免，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是上了前线了。说这话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很快能够验证你的话是否带有能力。如果你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人还是躺在那儿，那立刻就把你这骗子暴露出来。但是如果你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那人就拿起褥子开始走的话， 那么他很显明的是有很大的能力。因此耶稣说，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真是荣耀啊，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要使你们的光照在人前有两种方式，你有两种行善的方式。你可以叫你的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了说，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他是个非凡人，不是吗？他真是棒极了，让人注意你，称赞你。你也可以叫你的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了说，哦，神真好，不是吗？神真好。耶稣行事的方式使众人归荣耀给神，我们也当如此行，不要引人注意。因着我邪恶的本性，不知怎么的，我总喜欢招人的注意。我还小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抱着橄榄球到学校的球场里，我就跑在队伍的前头，大家都在喝彩。广播员说，球在 Chuck Smith 手里，他在跑着，他到了第五站了，越过了球门，哦，触地得分了。我走在球场上，个人都在大声喝彩，我才四五岁就知道做那样的事了。宣告着这个出色的运动员的伟大，要引人注意，要受表扬，赢得观众的喝彩声。很自然，长大一些后，我继续打橄榄球，为人们的喝彩声而活。这喝彩声成了我的精神粮食，满足了我早年的幻想。这是人的本性，人的老我。然而我们既信了耶稣基督，就当看自己与基督一同死了，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不要再为荣耀自己而活，不要再人的认可，人的表扬，而要改变做事方式，叫人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给我们留下好例子，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加百农有这么一个收税的叫马太，留意很多门徒都是从加百农呼召来的。他们经过的时候，看见马太坐在税关上在收过路税，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他为耶稣预备了宴席，并邀请了很多罪人朋友们，因为他想让他们见见耶稣。值得留意的是，别的福音书说宴席是马太预备的，而马太只是说有这么一个宴席，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宴席的主人，反而是其他的福音书作者指出马太就是这个宴席的主人。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不是共和党人，有很大的区别。有人说，永远不要投票选举民主党人，因为他们都是骗子。那共和党人也是骗子啊，只是他们比较微妙而已。永远不要和你的朋友讨论政治。我在盼望着一个新的国度，其中蛮有公义的。我跟你说，那才是真正的国度。他们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就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要理解他们的懊恼和震惊，你先要理解犹太人的文化。根据他们的文化观念，如果你坐下来跟一个人吃饭，你便和那人成为一体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使用桌上同样一碗汤，同一条面包，既没有刀叉这样的东西，你只是从整条面包中剥一块，然后在吃面包前，你把面包沾在一碗汤里，你再把面包递给我，我也剥一块，你也剥一块，我们把面包同沾在一碗汤里，再一同吃面包，我们吃的是同一条面包，沾的是同一碗汤。我们一边吃饭，我们的身体便一边吸收，食物便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微妙地成为一体，一同吃饭，使我们成为一体。于是我跟你一同吃饭，就和你成为一体了。因此犹太人永远不会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他们不想和外邦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和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在他们来看，耶稣是和罪人成为一体了，与罪人同等，与他们成为一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与我们同等，是为了要救赎我们。法利赛人很吃惊，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进食是一种弃绝肉体的属灵操练，是一种放弃自我、自我禁欲的行径，是克己的一部分。耶稣还和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他没有吩咐他们操练进食的习俗。他说，会有进食的一天，新郎还同在，我们就要高兴欢喜，我们要庆祝。但日子将到，我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我们在旧约读到但以理进食，在祷告等候神的时候苦待他自己。他的进食包括不喝酒、不吃肉和糕饼。你可以在多方面克己，如不吃零食一阵子。你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进食，完全的进食是喝水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水分，或者一段时间不碰某些东西，功课己身，花时间祷告并等候神。祷告和经文能喂养灵命，就好像食物喂养身体一样。我们喂养身体特别忠心，确保一天有三餐，但却经常忽略喂养我们的灵命。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很多时候情欲倒胜过圣灵了。原因很明显的，为什么？皆因我是何等忠心的喂养肉体，对于灵命的喂养却大大疏忽。所以进食是将常态反过来，我们开始忽视肉体的喂养，花时间去喂养我的灵命，结果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的时候，我的灵变得健壮，并开始胜过肉体而得胜了。这就是进食的应用和目的。他们谈论法利赛人接着老一套的宗教体系，进食和其他礼仪等。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耶稣讲的是他们当正时的布丁衣服。譬如说，你有一件穿旧了的长袍，已经洗过很多次了，因为多次的水洗，长袍都收缩了。但是你要将一块新布缝在你的长袍破口上，你头一次水洗，你缝上去的新布会收缩，但旧长袍却不收缩。这样一拉扯，新布的收缩把破口扯得就更大了。所以你不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你只会使破口变得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宗教体系跟固定下来，要将其复兴或更新，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神要做新的事工时，他通常在繁琐的宗教体系之外动工，因为他们无法领受新酒，他们无法接受神的新工作。这话是多么实在呀！我们在个人观察中，何尝不留意到这样的事实？当神的灵想在人的内心做新事的时候，不幸的是，他只能在已有的宗教体系之外动工。就像当年神要拯救一群嬉皮士，传统教会无法容忍那些长头发打赤脚的年轻人，于是神兴起了崭新的事，为的是要把福音延伸到他们身上。所以我经常祷告，神啊，保持我们的灵活性，我不想墨守成规，以致我们说我们是这么做的， Chuck 是这么做的，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千万不要变得那样，我想永远保持灵活性，随圣灵带领，处事灵活的人有福了，他们不致被折断。我是说，假如你刚硬固执，当神想动工，你却说，不，我们不是那样行事的，结果呢，神依然要动工，然而你却给折断了。但愿你能变得灵活起来。如果神要动工，没问题，我们只要顺着他而行。值得留意的是，神拒绝被规限化，神是这么做的，不错。或许他上次是那样行的，但这一次他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神并不会将他自己局限于某种模式。人要是试图限制神，要神按着他们那一套方法来行事，那是错误的。神的作为常在我们意料之外，常使用新的方法在人们的生命动工。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保持处事的灵活性，能随着圣灵的带领行事。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走的时候掐了麦穗，那应该是小麦稻田，他们把小颗粒叫做麦穗。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在五月底六月初，小麦成熟起来， 你可以将麦子的顶部，就是麦穗掐了，在手掌上摩擦，把谷壳给吹掉，把糠吹了，这样反复摩擦，反复地吹，就可以得到一些麦粒，可作为食用。这种麦粒比较柔软，可以煮嚼。你嚼一阵后 retwice， 麦子变成了类似口香糖的胶质物。你要是喜欢，可以整天煮嚼。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曾把小麦从鸡饲料里捡出来，因为没有零钱买真的口香糖，于是只得从鸡饲料里的小麦着手。我们一直煮嚼，直到小麦变成口香糖似的，就整天在煮嚼着。这就跟门徒做的差不多，他们经过麦地，随手抓上一把，便在手上摩擦着拿来吃。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的基本需求比守律法更重要。他们饿了，有生命基本的需求。根据律法，你经过一个人的麦地时，你有权掐麦穗吃，但你不能拿着走。你不能拿了镰刀割了麦穗，把一束一束的麦穗抱了走。要是你经过一个果园，你可以把水果摘了吃，但是你不能带走。人的基本需求，饥饿，神是有供应的。要是你饿了，去摘个橙子吃，在今天的美国，这是行不通了。在此声明，我没有叫你在这里去摘人家的橙子，因为种新奇事橙子的人会罚你500美元的。但是神供应给那些饥饿的，让他们可以按需求取用，饱肚子。你不能把农产物带出田地，在田地边上摆摊，你只可以在旁边吃，满足自己的需求。门徒经过了人家的麦地，掐着麦穗吃。那天正好是安息日，就法利赛人和文士而言，掐麦穗吃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因为在那一天是不该劳作的。但是耶稣说，他们饿了，他们只是在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饥饿。你们仰慕的大卫，你不记得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他和跟从他的人在逃离扫罗的时候饿了，他们进了圣殿，大卫说，你有没有吃的？祭司说，我没有吃的，只有陈设饼。大卫说，就让我们吃陈设饼吧。他拿陈设饼吃了，又给了跟从他的人吃。那是违反律法的，因为按着律法，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其他人都不可以吃。然而人的需求高于律法。耶稣跟着宣告他自己为安息日的主。他说，这句话我们应当谨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为的是让人得益。其实我们若是聪明的，就都要守安息日，让身体可以休养生息。如果你每个星期六都在家休息睡觉，轻松一下，什么工作都不会更加健康。然而我们都习惯了快速的节奏，总是在催催赶赶的。但要记得，安息日是神为你设立的，好好的利用它休息一下。第三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这是安息日。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接着会堂马上起了一阵骚动，法利赛人窥探耶稣，要看他是否会违背他们对安息日律法的传统解释，因为根据他们的解释，在安息日治病是不合法的。你可以救一条人命，救命当行的都可行，但不能治病。止住血救他的命可以，但不能贴创伤药膏，不能包扎，不能清洗，不能涂药，因为这些都能帮助康复，要等到日落后才可以做。在安息日不能治病，因此在安息日结束前都不可以做，只可以救命。其实法利赛人比门徒更加了解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他会立刻想帮助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们知道当耶稣面对一个人生命中的残缺无助，他总是满心愿意地想帮助他的。他们本能地知道，每当耶稣遇上这些人，他就会主动医治他们的。他们知道会堂里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耶稣感兴趣的人。 所以众人窥探耶稣，要看他医治不医治，因为那是安息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对我们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需求太大了。耶稣只和漂亮的人、成功的人和有钱的人交朋友，但其实耶稣最感兴趣的总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正当耶稣进了会堂，他们对耶稣的估计是正确，完全正确的。他马上留意到会堂里最需要的帮助的那人，就是那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耶稣对他说，起来。那人站了起来。耶稣跟着问了他们两个问题，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哪样是可以的呢？那自然是行善了。他们哑口无言，他们陷入了耶稣的圈套，他们不能说行恶是合法的，然而有能力却不帮助这个人，那就算是邪恶的了。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害命从来就是不合法的，因此他们又陷入了他的圈套。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因为宗教传统宁愿阻止这人经历神的能力，就因为神要做的工不符合他们的宗教传统或神学观点，他们情愿阻止这人去经历神给予他的释放。今天也有人阻止神在需要协助的人身上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不合乎他们的神学立场，他们会阻止神的医治大能，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神学立场，认为所有的神迹都停止于使徒时代，所以这些人因为坚持他们的 Francis 神学立场而阻止神帮助有需要的人。为要护着传统，他们宁愿阻止神在这人身上工作。这触怒了耶稣，他怒目看着他们。我们很少看到耶稣愤怒，但当他们在会堂里卖鸽子兑换银钱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很生气，就拿绳子做成鞭子将他们赶了出去。耶稣经常对人盲目的宗教热情而生气，一个人因为宗教信仰而变得盲目，这使耶稣多么气愤。神要与人建立关系，改变他的生命，人却试图将他形式化，使他变成宗教体系。耶稣对这手枯干了的人说，伸出手来。那听起来是不可能的，那人知道按常理这是不可能的，耶稣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因为这是不合常理，那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可以跟耶稣争论，告诉他为何无法把手伸出来。他曾经多次尝试，没有一次成功，把失败的经历一个一个地告诉耶稣。要么可以顺从耶稣，把手伸出来，他可以从中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他顺从耶稣的那一刻，他的手马上复原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当你立定决心要顺从基督命令的那一刻，他就赐给你一切所需要的，帮助你去顺从他。很多时候主向我们提出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察觉到我们生命中带着毁灭性的地方，那一直摧毁着我们防我们得胜的那种态度、那性情、那脾气，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失败的地方，种种问题正是耶稣要着手解决的。耶稣并没有跟那人谈论他的另一只手没有枯干正常的手，耶稣感兴趣的是他枯干了的那只手，他感兴趣的是你生命中不能正常运作的领域，他要亲自处理的正是这些领域。他跟你说，现在让你从那坏脾气、那本性得到释放。你说，但是主啊，你不知道我尝试过多少次，你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你不知道点点点。嘿，耶稣不是要知道你的论点或是借口，他要你去改变，别和他争论，不要反复重复你过去的失败，只要顺从他。你说，但是我做不来。你当然做不来，但只管去做，因为只要你立志顺从耶稣的命令，他会给你提供一切所需要的。你立志顺从的那一刻，说，我再也不干那回事了，因为主说，不要再干那回事了。哦，但是主啊，我是不想再干的。主啊，但是你不知道。不，他说，不要再干了，要立志顺从。好吧，主，我再也不干了。你立志顺从的那一刻，他便赐给你顺从的能力。神永远不会命令你做一件事，而不是赐给你能力去顺从的命令。他命令我们都要得胜，他命令我们都要胜过试探，他命令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过新生活。如果你立志行事说，是的主，我愿意顺从，他会加给你能力。法利赛人出去，哈，他们受够了，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看看宗教如何能够使人盲目。神要动工，他们就要把它摧毁，他们不能接受神超越他们定下的工作范围。看，他们于是组织起来， 试问谁能比我们更善于组织呢？我们毕竟上过神学院，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知道神是怎样动工的，他是这样做的。当神开始在他们狭窄的工作范围之外动工时，他们就不满，并企图进行破坏。让我们来摧毁他吧。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落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一大群的人想接近耶稣要摸他。当然，要是你在场，而你又有难题、病痛、顽疾，你也会拥挤的，你也会尽量靠近耶稣要摸他，使耶稣很难周围走动。于是他们找来一只小船，把船停在离岸不远的水面。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乌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住口，不许告诉任何人。接着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耶稣给这些人起了绰号。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费润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群众都在跟着他。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他们猜想他有病了。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因为他是如此的完全舍己去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想，哦，他脑子有毛病了，他癫狂了。癫狂一般是用来形容那些自言自语、精神分裂症的人，像你跟自己说：好了，停下来，好的，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过来，好了。他也在自言自语。他们真的以为耶稣或许因为人多拥挤给他很大的压力，使他变得不正常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因为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的。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的，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把神的作为归功于撒旦，这并不是不得赦免的罪，只是表明他们离开不得赦免的罪不远了。永不得赦免乃要永远担当的罪，就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就是不得赦免的罪。一个人不接受光，不接受神为他的罪所提供的赦免，神为的世人的罪预备了唯一的赦免途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你拒绝接受，你便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世或来世都不再有别的赦免。神提供了一条道路，让人可以靠着得救。你拒绝的话，就再也没有别的道路了，那是不得赦免的。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拒绝耶稣的时候，他面临着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这无可推诿的证据，就必须找个方式去解释耶稣基督一生中的神迹和大能。因此人们开脱地说他是在使用催眠或其他的方法的，那就是糟透了。那表明你在尝试否定眼前简单明显的事实，你在试图用一些荒谬的论点要摧毁关于耶稣基督的证据。 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从心里就要反对耶稣。我不会相信他的，我不会接受他的。你立定了决心，坚定了立场，然而你必须开脱这些证据。当一个人开始采纳荒谬，而把耶稣基督搁置在旁边，他快要犯这个不得赦免的罪了，因为这一刻他甚至连他自己的智力都不信任了。所以当他们开始尝试开脱耶稣的能力，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这时他们就在不按理性否定在他们眼前的证据，因为他们已经坚定了立场，我们是不会信靠他的。当你也是如此坚决不接纳那些明显的证据时，你也快要犯那不得赦免的罪了。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外面聚集了一大群的人，他们在外头说，他癫狂了，他疯了，我们下去搭救他们吧。所以他的弟兄们雅各、犹大和西门还有他的母亲站在外头，他们给捎信到屋里的说，告诉耶稣我们在外头，叫他出来。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的，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是在说，在神的家里有一种联系，比人类家庭中的联系来得更加深入。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后，我们便彼此进入这深入美好的内在关系，以致一个人和几年前还吃人肉但现在已经得救了的新几内亚的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比没有得救的弟兄姐妹甚至双胞胎还要深厚。几年前我去了新几内亚，和当地的酋长见了面，他通过一个翻译和我交谈，他手执的长矛说，我从前用这些长矛杀人，但是如今他们既然给我带来了这东西。他扬起了他的圣经，我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想把他们送给你。忽然间这酋长和我之间就有一个连结，他是我在耶稣里的弟兄，尽管我们语言不通，我们却在灵里相通。当下他拉着我，我拉着他，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彼此拥抱着。我感到神的爱从那人身上涌流出来，是多么的强烈啊！我们的灵是何等的连结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人是我在耶稣里的弟兄哦。对我来说，能够跟几年前还吃人肉的土人在灵里彼此连结，是个很了不得的属灵经历。如今由于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他成了基督里的弟兄。尽管我们的文化差别甚远，尽管我们语言不通，我在那个村子里和酋长彼此拥抱时，我却从来没有感受到灵里面如此的相通，如此的连结。我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耶稣也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些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这些是我的母亲，凡是行我父旨意的，凡与我同行的，都是我的母亲，我的姊妹，我的弟兄。我们都是主内的一家人，因着与耶稣基督的共同关系而彼此连结了起来，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成为基督的身体。愿神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耶稣里面合而为一，因靠着他对我们的爱，在神的家里连结起来。耶稣在这里对玛利亚是这种态度，在另一本福音书里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例子。他问道，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在这里马可福音也说了这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我认为请玛利亚为你办事是挺不合实际的。圣母玛利亚，神的母亲，在我们临终的一刻给我们这些罪人施恩吧。且暂停一下，谁是我的母亲？为何不直接上教会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耶稣已经打开了门，铺好了路，我们能借着耶稣基督直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我们下礼拜开始第四章，愿神与你同在，看顾着你，在他的爱里保守你，愿神的圣灵继续用神的话语真理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愿主在这个礼拜把我们在一起学过的真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提醒。愿我们在神的家里不断成长，满有长成的身量。求主让我们去经历和认识耶稣基督。愿神祝福你，愿他保守你，愿他这个礼拜使用你在全地传播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